所以我们大概我相信你们这几天都听了王牧师很多的课程，那然后呢我这个课程呢大概有九堂，大概我们用九个多小时来处理这个教会的执事。什么是执事不知道是吧？教会知道是什么？教会执事，这个执事不是提摩太前书写那个执事，不是那个啊。那么我们看到上面写了牧养、崇拜、讲道、祷告、教会行政管理，包括财务的管理，很具体的教会的建造。所以在讲这个课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牧养教会，有的我们是做了传道人、牧师，有的我们是在教会的领袖。那在中国大陆可能有的没有牧师，没有牧师，但是我们有领袖，教会有领袖。那我们是怎么带领教会的？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带领的，还是按照我们老师教导我们的带领的？那有的是传统的宗派的家庭教会的一些方式来带领的。所以在讲之前呢，我这个讲义呢其实是我的一个作业，那是我在博士课程的一个作业，您可以看得到。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讲比如说北美的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那个不会讲。所以但是我的后面有些参考书籍，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参考书籍。其实这个你当你写论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你的参考书，如果你的参考书可能分量不够的话，这个成绩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些参考书都给你们列上了，你们自己就回去查，回去看，有的在网上可以查得到，有的查不到也可以买，但是不买也没有关系，万一你要做这方面研究，这些参考书会给你提供一些的方便，你就找一些这些参考书。大家看到我引用了很多王美忠的、曾丽华的、刘同苏的、苏文峰的，那么当然还有Robinson 滕进辉，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的牧者的书，这些书都是关于教会建造的。所以在讲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本书很重要，我是推荐给你们要读，就是曾丽华的这个教会圣沟的重寻与更新，或者教会执事的重寻与更新。那么现在是大概有修订版的，就是这个版，这个是好像是第二版。那这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建造神学院，他是建造神学院的教牧科的主任，所以我也修过他的课。那么这本书写的不错，我看了很多的书，我觉得这本书他写的比较清楚，比较清楚，而且尤其是针对华人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本书在香港有买的，如果你们到香港的书店可以买到，带回去一本，关于教会有一些疑难问题的，到里面看一看，我们来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他谈到了这本书，他主要谈到了教会的本质，然后教会的执事、执事的改变、执事的变更，在教牧时代、使徒时代和教父时代，然后中世纪的执事，然后宗教改革的、近代的、今日华人教会的，所以他大概按照历史性来写过来的，蛮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讲教会好不好？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课不会太严肃，也不会太辛苦，大家都会参与讨论的。所以我要问一下子，关于教会你怎么看？你认为什么是教会？有没有人？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有没有举手？随便的，就是你就谈你对教会的感觉，教会是什么没有关系。有圣经的经文的知识最好，如果没有你谈感觉也可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家。
家 ，OK， 这个很好啊。教会是家 ，home 家。还有呢？
主的身。
身体，主的身体是吧？心腹，昨天讲了。还有呢？召集的人，招出来的，招的人，招出来的人。
金灯台。
好，金灯台，灯台有没有？ 圣经根据。因为一要圣经根据就翻圣经啊，都有圣经根据，都有圣经根据。还有没有？有没有？啊？建堂，殿堂，圣殿，殿堂。殿堂，上帝临在的地方，上帝降临的地方，是不是？神的神的灵，灵宫，就是应该是灵宫了，是不是？上帝降临的地方，还有呢？神的居所。神的居所，神的家了，神居住的所在是吧？神居所啊，还有没有？还有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了，根基。所以大家都有圣经根据的，这些都有圣经。还有没有？各位哪位还有觉得教会还有什么？差不多了是吧？其实保罗呀，保罗在教会中归教会的定义，他主要谈了四点，所以保罗的教会四观，我认为弟兄姊妹应该记住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大多数他的经文根据在以弗所书，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好吗？在保罗的教会四观里边，保罗首先强调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第一章以弗所书多少节，有人找到了没有？找没找到？二十三节，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然后呢，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主的身体。刚才我们谈到了没有？主的身体，第一个啊，主的身体，以弗所书啊，就是佛啊，一章二十三节，是吧？这是教，这是保罗相当相当强调的。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用这个比喻呢，是因为基督是元首。所以我们常常辩论教会对还是不对，就看谁是元首。明白？如果说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那就是对的。如果以某个政党、政治组织、宗教领袖个人为元首的教会，那就是偏的，错的。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是圣经的观点，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同意，你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不能 compromise 的，这个是不可以这个折中的。元首的问题，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元首，不管你是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中国的地方教会，没有宗派的 non-denomination 的教会，都得是基督是元首。如果我们不记住这一点，教会就会走偏的，教会就走偏的。那么比保罗在强调的第二点，教会观的第二点也很有意思。保罗把它比为基督的什么心腹啊，基督的心腹。所以在比喻这个基督心腹的时候，保罗他谈到了一个教会的圣洁，我们上次也讲到了教会的圣洁。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圣洁的地方，所以来到教会，这个上帝对于罪啊，对于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种审判啊。大家找到这段经文没有？在也是在以弗所书，谁找到了？
二章十九节，读一遍。这是教会的第三个原则，教会是基督的，基督徒的家，神的家。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是第三个原则，保罗所讲的神儿女的家，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心腹这个问题上，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根据。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爱妻子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么也讲到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讲到，我们这个装扮整齐的童女啊，迎接着新郎的到来，这个比喻马太福音，我们也看到这是表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还有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教会是神的殿。刚才有一个姐妹说，教会是神降临的地方，就是神的居所，也是神的殿啊。灯台、灵宫，那这些观念都对啊，都对，都在圣经里边。所以，当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很强调一点啊，我们很强调教会的执事的更新和改变，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本质其实本质先于传统，本质先于改变，本质先于更新，本质先于一切。教会的本质就是，首先我们看到教会这个词，当我们从教会词来看到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一个观念，这个教会与世界各种的机构，各种的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一群东北人，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叫什么，叫东北同乡会，这个也是组织。你也不能不是说组织，你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的政党，那么这些政党在一起聚集呢，他们算一个党派。如果一群专业的人士在一起聚集呢，我们叫它什么呢，我们叫它专业人的俱乐部。可是教会是一群聚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里复活，然后他招出来的一批人的聚集，那这批人我们称他为教会。这些人从世界被招出来的，招出来做什么呢，去侍奉神啊，然后呢去传扬福音，然后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美国的外斯曼斯的神学院的一个院长啊，叫艾德蒙盖斯尼，这个人他对于教会他讲了一段关于本质的问题，他说要了解教会的意义，一定要从本质入手，是不能与三一真神的位格、实存和工作分开的。他说教会是神在天上地下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通过圣灵的工作并团契组成的会众。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会必须承认他是神在基督里边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的，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义，最重要的意义。然后呢，同时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的一个群体。那这是在彼得，这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在基督里边重生了我们，那么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说教会的本质先于一切，如果一个要建造的教会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本质，我们刚开始所建造的就会走偏。那今天当我们讨论教会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是形形色色，据说中国大陆有10000多个大小宗派大小宗派，在海外大概有1000多个比较被承认的宗派。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宗派，像浸信会啊，长老会、卫理公会啊，这些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些，或者圣公会、五旬宗，这些大的比较公认的宗派。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那但是这些宗派没有关系，我觉得宗派不太影响我们认识教会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宗派来认识教会的这种丰富啊，神的教会里是多么的丰富。
我很奇妙，我经历了很多的宗派。大家也知道，国内弟兄姊妹对我经常的猜测，张牧师是灵恩派，有人说张牧师是这个改革宗，也有人说张牧师是五旬节，说什么都有。我发现呢，灵恩派从来不承认我是灵恩派，他们觉得我不够灵恩。这个传统教会也觉得我不是传统教会，他们觉得我不够传统，所以我是爹不亲娘不爱啊，所以这个各个宗派都觉得我跟他没关系。所以很有道理，我刚刚信主，在中国家庭教会没有宗派，就是一群没有牧师的人在一起聚集。他们，我相信今天我回过头想，那一批人可能跟尼托生有点关系，跟中国的地方教会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大声的哭喊。所以后来我了解了中国有哭丛生派呼喊派，那么这些都是，还有这些都跟尼托生弟兄的宗派有些关系那我是在这个教会了解的耶稣基督，不过我没有了解他们聚会的方式，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我看不见。大家知道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听闻福音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是在地窖底下，他们在地窖上面。因为他们一来聚会，这个主人就把我藏到地窖底下。东北是没有地儿可去的，外边非常冷。你要在外边待，因为他们聚会又很长，不像我们美国就一个半小时结束了，他们可能给你聚会九个半小时都可能。因为他们从各个村子到这儿来了，他们再走回去就五六十里路，所以他们可能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一定是在这里吃午饭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住在这里，我就很惨，我就在地窖里住一夜。所以尽量后来我的主人就不让他们住在这里，所以我听他们聚会，我都是在底下听他们上边怎么聚会，没有看到他们人的聚会的方式。但我就知道他们读经唱歌祷告认罪悔改然后呢就是祷告，什么事情交托这是我第一个教会我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没有参与到聚会团契里的一个教会。那么我来到美国参加第二个教会，卫理公会的教会，所以我了解了卫理江费斯里。江费斯里有一个建造教会的观念，是因为当时的教会的死气沉沉，改革宗改革了以后，长老会那么那个时候是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教会，可是长老会慢慢的就太拘形式，他们很严谨的神学，那神学是非常严谨的，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太强调神学太严谨的时候，就缺乏了活泼的灵性。所以江威斯里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布道的时候他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开始就建造新的教会。这个教会比较如果用神学划分，它就不属于加尔文神学，它属于亚美念神学的。那么他这个教会就比较活泼，然后他强调人对真理的回应。而改革宗的教会呢，大家只要真理掌握清楚了，神学搞清楚了，我们就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人都很有知识，但是却缺乏活泼的灵性所以江威斯里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后来这个教会做得很大，江威斯里一生讲了多少次道？两万多堂道。所以在马背上有的一天讲五堂道，他是一个非常为主去拼的人。那么后来这个卫理公会就建造起来，这个教会现在在全世界相当，尤其你到东南亚，你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你看到大的教会都是卫理公会我第二个教会叫卫理公会，我在那里待了4年不短。可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会友，我没有参与过什么服事，我要参加服事人家也不让我参加都是台湾弟兄姊妹，大陆的来的都是他们觉得就是向你们传福音，你们信了主了乖乖在这好好听话学习成长就完了，你要想参加服事那得等一等尤其像我这样子长得也不怎么样，我那时候脸肿得很大，因为我做招待把人吓得都不敢来教会，你知道吗我就做过一次招待那天我非常高兴，这挂着招待牌我喜乐得不得了，终于混成招待了哇！我站在门口，所有人来我都很夸张的这个请人家进去，结果很多人对我意见很大，说这个人这个病成这样，你们让他做招待，这脸这么，人家觉得来到教会都是病人呢，人家不敢来了，对不对？那后来教会就不让我做招待，那不招待我有热心服侍嘛，我想那我做什么呢？我就跟我说我参加诗班吧，我会唱歌，我觉得唱得不错，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唱歌， 所以后来就让我去诗班，诗班也就唱了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用不让我唱，你觉得声太大。不合一，把人台湾弟兄姊妹声都给盖过了。本来我是唱低音的，结果听不到高音的声音，把高音都拉垮了，所以诗班我也就不成了。那后来我在青学生团契，我们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团契当时有100多人啊，那个时候福音真的兴旺。这个团契，我通过这个团契，我开始了解教会啊，了解教会。我在这团契刚开始去的时候，袁志明也在这个团契里边。那么不过那时候他要拜拜了，他要读神学，跟我们拜拜要走了，所以我们团契给他送行。我们这团契后来出了好多传道人呢，神很怜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团契。有一对马来西亚的夫妻，他们牧养我们的团契，他们真理上讲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爱心。现在我做了主任牧师，这两个人已经做了宣教士，每次回到我们教会到时候，哎，就打电话说张牧师，今天我要到你那教会讲道。他讲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是听不了，因为他乱讲一句，可是没有办法，他是我的 leader， 当年是我的团契主席，怎么也得给他们两口子讲，他们讲就到大陆啊，从湖南给你讲到这个什么东北啊，再讲到，反正他也没有中心，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然后讲到我告诉他时间到了，他也不看表的啊，他说我再讲5分钟，每次他都给你拖的。所以很感谢主，这是我第二个教会，这个教会带给我爱。那个我在这个教会的时间也是我生命中最低潮的时候，我生病4年，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几乎是在疾病中度过的。所以我在医院里边来探访医院的很多人，但是使我最深刻的就是这对夫妻啊，袁振明也探访过我，就探访过一次，也还带我看过一次病，开着一个破车，教会一个破车送给柴玲的一个破车，当时值200块钱，啊，我记得开到纽约的路上，爬坡爬不上去了，我还没有驾照，那个时候他就让我坐在驾驶楼的把着方向盘，他在后边推，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所有路上都看着我们笑，在美国那车很 power， BMW 刷上来嘎按喇叭给我们致敬，向袁振明弟兄，真的非常深刻。那天很冷，非常冷的一个天气，袁振明推了一身汗，我看到袁弟兄的爱心。这是第二个教会，这个教会卫理公会，我学会了卫理公会的活泼的灵性。卫理公会它是亚美念神学，它很强调人对恩典的回应，所以我看教会我不看短处，我都看它的长处。任何一个教会都有我所学的，因为我是一个白纸，我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就问题你要不要倒空自己了去学啊？如果你带有一种固有的传统，如果赤守着家庭教会，我在那儿出来的那个传统，不哭咱们就不祷告的，那我就没法学他们的东西。第三个我去的教会是浸信会，啊，是浸信会。我搬到了华盛顿，我就去了一个浸信会，啊，因为华盛顿的浸信会非常的兴旺，啊，非常的兴旺。浸信会很强调讲台的信息，啊，浸信会很强调讲台的信息。浸信会的管理方式跟卫理公会和家庭会完全不同，浸信会是个完全民主的管理方式，我们叫做会众制，基本都是会众来管理的，他们没有长老，他们选出执事和牧师一起来治理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浸信会很强调浸礼，啊，这个浸礼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了，我们有多少浸礼的举手，然后请放下，点水礼的举手，放下，差不多一半一半，没受洗的举手，有没有？有一位，真有一位来读神学来了，没受洗。所以我在浸信会的时候，当然除了这个浸礼，我跟他们持不同的态度。我是浸礼啊，记住啊。但是我认为，马可福音16:16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认为信比礼仪重要。圣经从来没有说浸礼是唯一正确的， 那当然基金会会举出耶稣从水上上来的例子，当耶稣受洗，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是从水上上来的，对不对？说这是浸礼。我说如果按照犹太人的受洗方法，绝对不是浸礼的。犹太人是站在水中拿着水桶从上面浇下去，他是从水中走上来，是这样的。说这个你可以听唐宗荣的关于浸礼的讲道，唐宗也是这样认为。所以这个，所以浸礼洗礼都得救，都得救，不要在这上面争论。你的教会如果是长老会，那你就敬礼好了。你不敢说长老会几千万会众不得救，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对不对？如果你是浸信会，那你就敬礼好了，你尊重教会的传统就对了。我受洗的时候是在浸信会，所以我是敬礼，我是敬礼，我是敬礼。后来我又去到了一个这个宣道会，我在威腾，我1995年去读神学，我到了威腾 college。威腾旁边一个最近的教会是宣道会，所以我的老师也是宣道会的，我就去了宣道会。宣道会很强调宣教，建造教会。那么香港的宣道会很大，也很多。像北角宣道会，滕进辉牧师的，那么这些教会，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教会，都属于福音派的教会。弟兄姊妹，记住，叫以弯接里口的教会，都属于福音，都属于泛改革宗的教会。所有的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产生的教会都是改革宗的教会。那当然现在我们一提改革宗，我们想到就是那个比较加尔文神学的那个叫改革宗，那个没有错，那个是狭义的改革宗。如果从广义的改革宗来说，这所有的宗派教会改革出来都是改革宗的教会。当然五旬节不是的，五旬节不是改革宗的教会。后来我又去了，很有意思，我在那个宣道会一段时间，我又去了一个独立的教会，没有任何宗派，叫 non-denomination 的教会，没有。我们这个牧师叫林牧中，我在那个教会待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主任牧师对我很好，让我教主日学。我也是在那个教会第一次讲我生命的见证。那是有一次团契要招呼一些大陆的留学生，让他们来教会，请他们吃饭。就想到了我在神学院已经念书了，说能不能让张弟兄过来，他是大陆来的嘛，讲讲他的见证。那是我第一次讲啊，第一次讲啊。不过还有一次，就是我受洗的时候讲过一次，受洗时候我讲过15分钟，那时候我讲的比较短，不过那天很多人信主，我受洗那天就我一个人信主，我讲了15分钟，然后有45个人觉知。所以我的老师就觉得我好像有布道的恩赐。给我受洗的牧师叫林慈信，是改革宗的大将，香港人，麦斯门森毕业的，王院长的学弟，王院长的学弟吧，差不多，学哥是学长是学弟，差不多，他俩年纪差不多。所以我第二次我讲我生命的见证，我的牧师听完以后很感动，那就开始希望我神学院毕业留在他们那个教会。当然后来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跟我的教授发生了很多的问题，这就是生命不成熟的问题。我相信很多责任是我，不是林牧师。我跟林牧师发生很多问题，首先是神学上看法不同。林牧师是改革宗的，他唯独改革宗，因为我上帝把我放到了这么多的教会，我对其他教会都了解了一些，所以我就不敢去排斥其他的教会。但是改革宗很排斥其他教会，这是改革宗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跟他辩论，他有时候因为大陆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做建造不行，我们做拆毁很有能力的，我常常把他拆得稀里糊涂，他急了就给我拍桌子啊，就最后他说不过我，他就拍桌子就训我啊。所以那当然我不会怕的，我都不怕邓小平，我都怕林自信嘛。我就跟他辩论，最后他干脆停了我的奖学金，因为我奖学金从他那里出来的，就干脆我就把你开了，不明说，反正我奖学金给你停了，什么都不给你了，我也不理你了，我也不给你上课了，所以我就跟他算结束了这个关系。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今天上课大家出去不要说了啊，当然责任在我，不太懂事，不太懂得老师的这个一片苦心。如果我按照他的设计走下去，我一定是一个改革宗的神学理论家， 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我不是，我很活跃，我更适合做一个宣教师或者牧师，我不太适合做一个神学家，我自己知道自己啊，我自己知道自己。那从那儿开始结束了，我就非常的苦闷，我就觉得读神学一点意义都没有，读神学把人读死了，我原来那些活泼的灵性没有了，因为我一活泼他就劈我一通，我一活泼他就劈我一通，我读了一本新书只要跟改革宗不一样他就劈一通，那我就真的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想回去读我的专业去，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大学的系主任，他又录取我了，我就去读东亚政治，要走了。在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再给你们讲认识教会，我去了一个林慈信最讨厌的教会，他每一天都批评的教会，可能是一种反叛心理吧，过去做他学生的时候他不许我去这类教会，现在我不做了，我要看看去，因为我没看过，因为这个教会也是奉耶稣基督名聚会的，这个教会是灵恩教会，没有宗派，可能跟五旬节有点关系，但是他们的牧师说他们没有宗派，这个牧师姓戴，叫戴义生，这个老牧师讲到用我这个，昨天我讲到我是一个智慧的人的，所以我当时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智慧的人，我是灭亡的，信了耶稣我成了愚拙的人，我是得救的，我这从我这种智慧的人看，这个牧师讲道是不及格的，乱讲，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乱讲。可是这个牧师真的是有爱心，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牧者，真的是有爱心，你看他从脸上那种笑容对待会友对待你的那种 nice，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圣灵在里边，有神的爱在里边，他们有读过大学，他们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当然他讲的时候就随意讲，很多都是灵异结晶的，灵异结晶的，你要如果没有读过神学，你听着这种东西很过瘾的，灵异结晶是很过瘾的，你知道吗？什么叫灵异结晶啊？不知道吧？就不是完全根据圣经的历史和那段经文的意义来讲，它会引申到属灵，很属灵的。比如说，我们讲雅各，我们讲到雅各那个良人，我们想到就是耶稣。那个苏拉密女呢，就是教会，我们跟教会的关系，这就是灵异结晶。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查考雅歌，那就是犹太人的一卷书，歌颂男女爱情的，这个男女的爱情就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把任何事都跟基督跟教会连到一起来解释，那这就叫灵异结晶。所以他就是这样讲道的。我去了以后，那天晚上到他们家去，他妹妹来了给我祷告，他妹妹会讲方言，从台湾来的，我没听懂，一句都听不懂，他哥听得懂，那这个哥俩是很有意思，一个讲一个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灵恩的聚会，那天我不认同他们任何的做法，但是那天我被圣灵充满，我开始悔改哭泣，至今我还不去这个教会，我建造教会方式也不是按照他的，但那一次他让我感到信耶稣除了我们所读的神学和理论以外，有一些活泼的东西在我们里边，就是那个从基督而来的喜乐安慰。我就讲到这里了，那这是我后来去的一个教会。那当然后来我到了这个台湖神学院去读书，我去的教会就是罗省第一教会，这是个传统教会，我在这个教会做了3年的实习传道，我的主任牧师叫罗文，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老牧师，那么这个我的指导牧师叫李敦，那么是上海人，他比我还小一点，但当牧师很早，就是牛顿那个敦， 他爸爸希望他做李家的牛顿，结果他来到美国读神学去了。他爸爸十年不跟他讲话，他爸爸是上海的一个主治医师，十年不理这个儿子，很痛苦的。但是很感谢主，他做了很美的见证，很美的见证。我跟他同工三年，这是一个非常会懂得牧会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管理。他原来在美国学大贸易的，他管理相当的好，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这个这是给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传道人，比我年纪小，比我年纪小。这个讲道不是那种特别很激动人心的讲道，都是慢条斯理的，但是非常的能够牧养人。那当我从这个教会出来以后呢，神就呼召我，当我毕业我就去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基督徒之家。这个教会呀、是属于尼托生弟兄的教会。你看我走的这个路多复杂啊！我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什么都已经弄完了，这个讲道学什么我都结束了，我成绩都不错。我在神学院，我跟你讲，我都是 A， 我可能有过一次不两次的 B 加，我的成绩很好的，成绩很好的。所以我对，但是我那段我就读到一个书，就是尼托生的那一套书，尼托生的全卷，我在读，我突然发现，就中国的基督徒很容易读得懂他的东西。我就跑到他的教会里去做传道人，当然这个教会是已经离开了尼托生的教会，案例牧师了，走大公教会的路线了。可是那些老弟兄老姐妹都是听过尼托生讲道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是非常兴旺。这个祷告会绝对不像传统的教会的祷告会，那些老弟兄老姐妹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喜乐，那种喜乐。有一个老姐妹，有一次我谢饭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请蔡老师母，因为她年纪太大了，我们都叫老师母了，其实她也没做过师母。蔡老师母大家都习惯叫做蔡老师母，而且蔡老师母祷告谢饭祷告，她祷告了半个小时，再也不敢再让她做谢饭祷告了，因为我们的饭都凉了。我在这个教会学到了中国地方教会的很多的东西，尤其在她祷告中那个深深的灵里面的一种追求。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教会了。2003年，我去开拓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现在我牧养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在建造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位是以完结了以后的教会，福音派的，但是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是完全开放，完全开放。我们教会不拒绝方言，不反对方言，但是也没人会讲方言，我看没什么人会讲方言。我们教会比较强调讲台的供应，我们也强调敬拜赞美，同时，所以在我们教会里边，刚开始是我们七个家庭，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租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小教堂。我要走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蔡国文牧师就说，你去，我们支持你三年，因为到东部了，到东部了，东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像洛杉矶什么人都有，什么商人啊，偷渡客呀、做餐馆的，所以教会就比较什么人都有，但是到东部就大概单一一点，东部都是念书人，毕业就留在那里做 computer 会计政府的工作，大学教授或者医生护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批人，我们现在教会几乎没有 under， 没有大学生，全是研究生以上，100%研究生以上，除非他们的父母以外，所以这样一个教会，尤其在西方来说，我们建造这类的教会是失败。我们大概从1995年以后，北美开始建造这种大陆型的教会，我们管这种教会叫大陆型的教会。什么叫大陆型的教会呢？这个大家看我的讲义，我写了，叫做以大陆人为主体的，大陆的牧者、大陆的同工团队、大陆的信徒、基督徒会有大陆的牧道友，那这加一起就全是大陆人，这就属于大陆型教会。 如果说是大陆的会友或者大陆的慕道友，牧师是台湾的，香港的，这个不叫大陆型教会，明白吗？台湾香港的牧师比大陆的牧师成熟，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主时间很长了，他们对教会的文化比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了解。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在文化上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突然从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进入到教会的文化，我们突然这个工人党的文化进入到一个教会的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北美就有些探索，我们就建造了一个叫做神州教会，在洛杉矶。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是海外校园和很多的牧师来支持的，当然那个传道人也是很棒的，张路加牧师。然后后来又建造一个叫华夏教会，也在洛杉矶，这个教会也是很多的施工单位、台湾的教会的支持的。这个牧者也是相当棒的，叫张志刚，都是我们老张家的，你看到没有啊？这很有意思啊，这两个都是我很好的同工，很好的同工。可是这两个教会最后都不行，那么多大的牧师去讲道的都是林道亮院长啊，台湾的什么张茂松牧师啊，这个全是请大讲员的，每天都吃大餐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请的都是名讲员。不是名讲员，你别看这个教会小，就三四十人，不是名讲员，你甭想站在一个教会讲台，那都是请名讲员来的。结果为了一群脑袋大大的、腿细细的人，你要说理论，他们比谁都厉害。他们听过唐宗荣，唐宗亲自到他们教会讲过道，什么林道亮，他一讲都是这些名牧师。那你这些小传道根本甭想站在那讲台，可是你让他去做，不做，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就夭折了。那么华夏教会现在剩了十几个人，还在坚持着。神州教会剩了三四十个人，有我一个同学陈潇在牧养。陈潇，这个教会基本上没什么外边支持了，也没有什么这个奉献也不多，也没什么薪水。最后陈潇，我的一个同学就，他有本事，他原来中央音乐学院学钢琴的，他教钢琴，教钢琴一个小时好几十美金的。他这边一半时间教钢琴，把生活费挣出来向保罗支帐篷，然后承担时间来牧养这个教会，蛮辛苦的。所以2003年当我要建立这个丰收教会的时候，我走过了好多的教会，我了解了好多教会的长处。我觉得我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建造，按照圣经的原则，有意向，有目标，有方法，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建立一个教会之前，我们这几个同工在一起首先讨论的是什么？是教会的意向。因为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对不对？一个教会要做什么，那大家就提意向啊，提啊提啊提啊提啊，提了好多，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最后其实神给我们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起了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丰收就是要收割，为主收割庄稼。我们教会很清楚，就是要收割传福音的，不是做礼拜，不是做礼拜的。美国很多的教会做礼拜，很多信徒从信主就做，一直做到见主面，从来没传过福音，叫做礼拜的基督徒很多的，这是不生育的基督徒。如果今天的基督都生育，每一年一个人能带另外一个人信主，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啊，一年带一个信主，我告诉你啊，六年全世界就福音化，六年全世界都成为基督教基督徒了。你看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不生育，太多了，对不对？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意向就要建造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四点呢？传扬福音，当我们举目向天观看，我们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未世之民，这个何尝太大了。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海外相当的多，除了留学的还有偷渡的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在国内犯了错误跑到美国的，福音都是要向他们传的。你们没有遇到这个，我遇到，我在洛杉矶遇到一个公安局长来到教会问我说，信耶稣张牧师什么罪都赦免了吗？我说是。那我要信耶稣， 说你什么罪啊？他说人人都可以犯的罪，我拿了不该拿的，我退回去。他说不行，我退回去我就麻烦了，我退回去他别人还拿。这种人也来教会的啊，也来教会的。所以教会在北美特别有意思，一打开，但是你很感谢主，你一打开这个门就有人自动来找到教会来，你都不知道这人过去是干嘛的，你不要小瞧他啊，不得了的。他们在国内有的都是很显赫的人物，信主了。我们教会到现在给部长级的干部受洗有三个，退休的，不是掌权的，三个。有一个在中国现在相当的厉害，传福音，专门向这个领导干部传福音，这我给他受洗的。我们给电影演员受洗有好几个，好多都是很出名的演员，亚洲小姐，中国的这个演好多电视剧的，飞到美国找我受洗，受洗完了回北京，每一个月的奉献寄过来，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教会成立了6年多，我们受洗了280多位中国大陆的信徒，所以我们是传扬福音。你们，我们不仅在近处传扬福音，我们像圣经说，我们也在远处传扬福音。我们到我的宣教的足迹，可能除了中国大陆，其他我都去差不多了。我去过阿拉伯国家，去过欧洲、澳洲、亚洲、美洲就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就我一个牧师。我们刚才成立，我们要确定意向，这个意向，这一个人就是要把每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不仅带他们信主，要把他们带成基督的门徒，所以每一个来都要针对他来训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属灵状态，我们七个家庭啊，一个礼拜奉献大概200多块钱啊，200-300块钱，没有一个带过查经，没有一个带过查经。所以我们刚开始就一个家庭小组，我们走的是小组路教会的路线，我们用的方式是4个 W， 这个一说你们都清楚了啊，是不是？所以那我们最早的第一个查经班，就是第一个小组是我们家建立的，我太太带，我太太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后来这个升了3个小组以后，他就做了第一个区的区长，那我直接领导他，当然有的人不太服从领导。我太太是上海人，我是东北人，上海人的姐妹是在家里说了算的，那东北人的男人的家里是当权派，对不对？掌柜的，经常会因为教会的建造理念各方面，我们俩争论到很晚。后来教会的同工们做出一个决议，凡是与教会有关的事情请师母顺服牧师，凡与家庭有关于事情，那我们不管。你们肯定是，所以感谢主，有教会强力的支持，我能够推广我的意向。我告诉你啊，做大陆传道人的，在北美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你的另一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怎么样，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姐妹太强太强，所以很多姐妹做传道人没问题，做传道人的太太就有问题。所以感谢主，你们今天都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太太，真的是。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教会已经有15个小组，5个牧区，能够带查经的已经是30-40个人，能够带查经30-40个人，这是了不得的，一个一个带出来的。那最早我是很累，我在这个教会刚开始，大家不懂怎么建造教会，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教会，甚至不要说我去过那个教会，他们什么教会都没去过，就受洗就是丰收教会，来了就是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是啊，我们教会刚开始，我们的敬拜方式，一会儿当我们讲到崇拜的时候再讲啊，我们的敬拜方式刚开始是这个宣召传统教会的方式，对不对？宣召有一个主席站在那儿开始读诗篇，读一篇啊，然后就开始宣召，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啊，我们一起起立读诗篇，然后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敬拜，上来敬拜，团队走上来敬拜啊，敬拜完了以后呢交给牧师来牧导， 祷告，这完全传统教会走的方式，对不对？牧祷，祷告完了以后，牧师开始讲道，讲完道回应诗歌，回应诗歌，然后收奉献，收奉献，然后呢就报告事项，这个介绍新人，然后呢就是牧师上帝祝福就结束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序吧。没有人会做，没人会做，我们教会没有司琴的，大家都是学 computer 的，打电脑都有一套，打电子琴、打钢琴打不了，所以我就得学弹琴，所以我就学会了。所以我这边这个敬拜时候弹琴，弹完琴我上来就祷告，祷告讲完道的下一弹收奉献诗歌，弹完诗歌上来，等我祝福的时候，发现没人弹琴了，唱三一颂没人弹琴了。那怎么办呢？那很有办法，我们都有办法，圣灵都提醒我们有办法，我们就把它，我把它弹录下来，等到我上去祝福的时候，一放录音机，哇，我就开始就祝福，完了结束了。第一年，拳打脚踢，那你这样你就累死了，你做牧师这样不累死吗？能累多久啊？哪都去不了，哪儿请我布道，对不起，我不接受。我正在建造教会，大家都嘲笑我，干嘛呀？出来讲到好几千个人，回去就那么小猫三两只，搞什么呀？搞啊！可是我要建造教会，我对建造教会，我爱塞顶，我很喜乐，因为每个人你会发现他们生命的成长，那带来你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后来当然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我，你看我现在走出两个礼拜没有关系。家里做得很好的，他们做得很好的。我们的教会发展很快，第一年我们突破了100人，在北美不容易的，在中国大陆你们一弄就召集群众，花来两三千不难啊。我上次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浙江的一个布道会，叫什么地方了？一个台商很多的地方叫什么？不是温州，也不是宁波。萧山，哇，上万人呢，不得了！警察警车开道，看，然后举着牌子“信耶稣有永生”，就把人都弄到大院里去，一人发小板凳，开始聚会敬拜赞美，那个水平啊，高的不得了。每人拿个麦克风唱歌，我就给弟兄姊妹听，我说你看一看，听一听。大家说我们都学肯，人家肯定里边都学音乐的，我告诉你，国内1万多人，你想找几个学音乐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真的是不得了的，在美国很难，因为美国都是移民，尤其东部又不像洛杉矶、旧金山那么多华人，你要发现一个中国人，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到超级市场是发单张，一发一看长得跟我们差，一发韩国人，一发广东人，所以能发到大陆人就高兴不得了。所以教会来每一个都是宝贝，都是宝贝，所以那个牧养非常的强。每个会友第一次来，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他，那一个电话就得一个小时。我先谈你的信仰状态，我先了解你信不信主，不信主的，那你有哪些问题没有信主，那就开始讨论了。这个就电话里面就开始讨论了，然后了解家庭的情况，哪些需要我为他祷告的。每一个会友他来，我都要打电话，特别的就得去探访，就得去探访。所以你看，在北美牧羊啊，虽然这个人少，可是很扎实。所以每个人的生命，他的灵命的状态，他的家庭夫妻的状况，我大概都了解，大概了解他有什么需要，他遇到哪些问题，我都大概了解。所以这个教会当第一年我们拖了100人，我当时我说我们今年我们的除了意向，我们还有目标，目标要有。弟兄姊妹，除了意向，意向是一个图画，要达成这个图画需要一步一步的步骤，这个目标就是你的步骤。今年我们到什么程度？今年我们的人数我们要突破100人，那我们要出现五个小组，所以就得五个组长。我们的组长都是夫妻两个的，没有单身的，而且夫妻两个都是组长，都是正组长，没有副组长，因为丈夫一出差，太太说我是副的，我不管了，那不行。所以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就是组长，丈夫出差太太带，太太出差丈夫带，就是所以两个都是组长，这一个 family 的组长，两个实习组长必须有的，所以三个家庭是核心的，这三个家庭来 带领每个礼拜五的活动。我们礼拜五的人数比主日崇拜人要多啊，所以很多教会都是礼拜五人少，礼拜主日崇拜多。我们主日崇拜没有那么多，我们主日崇拜大概成人是189-200人左右，儿童100多人，大概300人。可是我们在周五的小组，我们可以达到400到500人。这个小组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没信主的人呢，他给自己支配时间，教会只有一次，不是选择礼拜五，就是选择礼拜天，我只去一次。然后呢，尾声的2次，领袖的3次，长职同工的4次，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长职同工要四次的聚会，我大概得参加5次，因为我们的祷告会呢是分片的，因为美国太大了，开车开1个小时，所以我们分了礼拜二有祷告会，礼拜三有祷告会，我礼拜二去一个祷告会，礼拜三我再去一个祷告会，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那礼拜六晚上还有一个小组我还要去，所以我大概2、3、5、6天就都在聚会中，所以可能一个礼拜要准备2到3篇的讲章。当然小组不一定都准备讲章了，但主日崇拜一定要准备讲章。一会儿等我们讲到讲道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教会在成长过程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首先的挑战，中国大陆文化，大陆的文化，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不太退让的，我们都有造反精神。我当年造过邓小平的反，会友们就造我的反。而且他们会说，你不就是搞民主的吗？对不对？所以咱们来点民主吧。什么事大家说了算啊，大家说了算。这个教会当然不是大家说了算，大家说了算是不可以的，那不可以。教会要选出长职同工，有，因为我们教会选择的方式，选择的这个，我们会讲到教会的这个大概有几个管理方式。第一个叫做主教制。这个是圣公会主教制，圣职人员说了算，他来管理教会。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认为圣职人员是专业的，他读过神学，他是1天24小时想教会的事情，所以他了解教会，那么他也管理教会，他有知识啊。那么其他的人呢，偶尔来一次教会，提出很多很多想法，但是他并不了解教会。或者，所以这个圣职人员，但是圣职人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职人员如果这个主教很正确，大家就都正确了；如果这主教一错，就全错了。这圣职人员也有他的问题。那么第二种管理方式是长老制，就是我们叫它间接民主制，长老制。这个长老会大概就是这样，选出来一个会众大会选出来执事长老。那么当然这个长老也可能是案例的，也可能是某一个领袖案例的，像彼得初期就案例长老，保罗初期也案例长老，他们案例不是案例一个，他是案例几个，同时的有管理教会，有治理的长老，有教导的长老，所以来管理教会。那么长老会就是介于主教制和会众制中间的，我们教会选择的是长老制会制，走了一个中间的路线。那么进行会就是会众制，什么事情都是大会通过的。我在美国，我们租的教堂就是进行会的教堂，我是参加他们 staff 会议的，每个月参加一次，当然每个礼拜三也参加他们的参会。那个参会就是什么事情大家如果有一个不同意的，这个事就不能做。打个比方，我借他们受洗池我记得他们那个我们要有受洗，借受洗池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不同意，我就接不成。这个人就是管受洗池那个人，主任牧师说了都没有用。那主任牧师跟我关系很好，老跟我打乒乓球的，我也常常请他吃查尼斯富的，他特别喜欢吃查尼斯富的，我就常常请他吃，那关系建立的相当不错啊。他们教会缺钱，我们也给奉献，卫生我们给打扫很好，就是要受洗，他答应我没问题受洗池，因为我们在 contract 里边写一年我要用了4次受洗池。那我那年没有超过，我用第3次的时候，他不怎么那根筋就错了，那个弟兄就不同意，我就用不成，效率很低，非常低的效率。那我一说你是主任牧师，你就告诉他怎么就不行呢？你就他说不行，这个进行会的管理原则就是这样子，
就不同意。
那后来实在没辙了，我们这个电话都打了，通知了很多亲朋好友从全国各地飞过来，准备参加亲人的寿喜典礼，结果这个寿喜不能改，时间不改。后来因为教堂是我租的，这个两个小时之间主日崇拜时间是我说了算的，这个教堂我是花了钱的，我有权利，所以我就说好了，我不借你教，我不借你的寿喜吃了，我在你的教堂里边点礼点水礼，因为我们教会没有denomination，我们进点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他坚决不干，你在浸会里边给你点水，他当然不干，这发生很大的教义冲突。当然也就因为我这一招，他也知道我什么都怕不怕的，我要点我就点，他还是给我用了，不过那天水是凉的，我进去以后把我冻的，哇，那太考验。后来我想到河南家庭教会，我看过一片子，把河砸下进里边受洗，我说这点凉算什么呀？没关系，他那个姐妹还挺说牧师，这个水不太热。我说到什么程度？他说没有关系，人是能够忍受的。他说你没有关系，他们有关系，因为我有一个大的一个水库，裤子套进去，一直到这儿，然后外边穿上这个白色的寿喜衣服也看不见的，对不对？那是一个大靴子，哎，我看这个不错，可是我穿上心里不太平安，我想我穿着一靴子，弟兄姊妹都很凉，这个心里不太平安，可是已经穿上了。这突然间时间都来不及了，心里很不平安，很不平安。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好。有的时候，但是我进去了。当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靴子是漏的。很快，这个水就从这儿滋儿到这儿了，因为它是漏的，水又灌满了，重的不得了。我在水池动都动不了，啪，大家伙揍的。我觉得神真的是公平。因为我觉得神真的是公平，奇妙的很，他让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受苦，受洗了23个人，充满了喜乐。他们洗一个就上去了，我还在里边冰着，冰到最后浑身发热，那真的是圣灵充满。你想一个牧者呀，能给人受洗，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谈。带他们信主，他们受洗，你想你多快乐？还有比这个快乐的事情吗？对不对？现在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女儿结婚，儿子结婚的时候，那、多快乐！终于他们成人了，长大了，感谢主。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间接的民主制，长老智慧。长老智慧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些长老执事是要选举的，选出来以后。由他们来管理教会，一个月我们有一次同工会，叫长执会，那么由长执会主席来召集。那我们教会的长执会主席，那当然是我，因为我们在拜了里写得很清楚，主任牧师是当然的长执会主席，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你的拜了了。什么叫拜了呢？就是你的章程。一个教会要成立，我们中国大陆是教会是反传统的。我们大陆的教会普遍性是不太主张有章程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章程呢会使我们这个僵化，使我们失去了圣灵的带领。那其实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就教会而言，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管理方法的，都有，不过方法不同。科学的管理方法还是从大公教会来的，大公教会来的。你看江提生在他这个记录里，他讲到了这个中国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看到了，我觉得很好，放在后边，教会的转型啊，教会的这个本土的传统啊。他说这个本土的传统，你看呢？他说，据老一辈传道人余立功先生，应该是余立功牧师啊，分析，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大抵有弟兄会，大概有这么多吧，弟兄会、内地会等源流，在传播过程中，代表人物有戴德生等人。1949年前，中国教会基本上还是由西方差会领导，所继承的也是各自西方教会的多样化的传统。不过大体上说，前往中国的新教宗派都是宗教改革的继承者。我们大家看47页， 一说你们找不到页数了，看看47页。我们看他怎么说。啊，对不起，你们跟我不一样。34页找到了是吧？27页啊，对，27页，对，嗯，大家看27页好了，我也用这个好了。这个学校印的，以后他把字印小了一点。1949年后，中国教会被放在一个苦难的熔炉中，这苦难之火几乎置教会于死地。然后出于上帝的恩典，教会被置于死地后而后生。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里运行的结果，就是中国教会奇妙的保存、重建与复兴。经过了这一次的拔出、拆毁和栽植建造以后，中国教会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独特的真理立场。与外部环境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相对应的，是中国教会取得了信仰上的独立。不过政治独立不是从正面，而从反面处理了教会的独立。正所谓上帝是随着己意行做万事的，当时时也，政治切断了教会的一切外部联系，并且试图收编教会，而先辈们的坚持成就与后来的教义上的维持纯正信仰，在教会立场上坚持独立的中国教会，这个独立是指教会独立于任何世俗力量之外，而获得自己的自主，不过是自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看起来以王明道先生为代表，50年代中国教会的先辈们关于是否参加三自的征战，是关乎教义。其实这不仅是教义的征战，也是教会论的征战。那么他考察了基本的教义，考察了新派的学说，也告诉我们家庭教会的立场。当然这里边也谈到了一些管理。所以这个管理，当我们看到这些管理当谈到的时候，这个中国教会的管理方式就是大概是反传统管理的。他们不认为一定要有牧者，上帝也在那个时候把牧者都那个时候牧者都坐牢的坐牢，撤离的撤离，所以中国几乎没有专业的牧师了。那个时候三位教会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后来文化大革命，三位教会这批牧师有的也坐牢了，也被斗了，也被斗了。所以在中国的教会刚开始的观念中，尤其1970几年兴起的教会里边，大概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都是代职服事的。他们也比较强调代职服事的，中国家庭教会比较强调为主吃苦，代职服事的比较好，一边工作一边服事。那么会友们也不讲，如果你拿了教会的薪水，可能你会变成一种压力。今天在海外，其实中国大陆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个牧师啊就应该是吃的是草，吐的是奶，就是这个，或者你干脆就不吃最好，所以你讨论到牧师薪水的时候，都是很卡壳的，牧师也都不好意思，牧师都非常的谦卑，这个从来不敢谈自己的信仰，不敢谈自己的这个待遇。所以我记得我在参加我的浸信会的 staff 会议的时候，那么有一天讨论他们招主任牧师，我看了他们的招主任牧师的条件。他们招主任牧师的预算写得很清楚，牧师的 sabbatical 假期1年1个月，7年1年，7年有一个安息年，1年有1个月，啊，这不得了啊！我都服侍主10几年了，我还没有一个安息月呢，安息礼拜我都没有，他们可以，哇，这个美国的牧师得了吧？你看，薪水，我说了你们都跌倒。1个月10000美金，1年12万，这个主任牧师，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呢？500人，也不是特别大，这个他们预算。然后聘牧，在聘牧的过程中的预算10万，这10万不仅是牧师要来招待他们住，讲道，全家的生活费以外，还有他们要派一个考察团去牧师原来工作的教会去考察。这个如果这个牧师从南美聘来的，那大概10来个人飞到南美去考察，这个也是有预算的。所以西方的教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做事情是一板一眼的，什么都有预算的。然后我看到以后，这个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牧师吧，这不总经理吗？ 当然我想大陆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观念比我还要强了，我们牧师就是带头吃苦的啊，至于吃不吃饭不管你。所以做中国的传道人真的要有完全放下为主吃苦的姊妹，否则不好做的。所以我在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给我提醒说，你最好不要拿教会的薪水，你在外边找钱吧。张牧师在外边知道人也不少了，去筹款也不会太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那么说的，牧师啊，你来我们太高兴了，因为你不需要教会的薪水的，因为你在外边，你想你找点支持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没什么问题吧，对不对？我们的主任牧师也说，我支持你三年，你在洛杉矶每个月是多少的这个供奉，你到东部我还是给你多少，三年以后我就停了，你应该自立起来了。我没有要，我一分钱都没有要。我祷告了，我觉得不是很平安，我就跟我们这七个家庭说，我说我不要那个钱。我们的主任牧师要给，他说要啊，那怎么不要？咱们现在没钱，你要了咱们不就解决牧师薪水问题了吗？我说我不要，我们开脱教会就凭信心开脱，好不好？你们，所以我不带一分钱的援助。我可能带属灵的援助，余立功牧师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顾问牧师，我不会带金钱的援助。那大家说那怎么办？你没工资怎么办呢？我说那没有关系啊，你们挣的都不少嘛，对不对？你们的房子都挺大的，我一家吃一天，七天正好一个礼拜就解决了，七个家庭，对不对？没地儿住，我一家住一个月，对不对？轮嘛，换嘛。哎呀，他们发现这牧师赖上了我们，不奉献不行了。我跟你讲，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奉献真的好啊，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在北美的大陆教会里没有一个。这点我真的是觉得我感恩的，给我这一批同工，当然头一年的奉献也很差，但是我很少讲奉献，但是我教导他们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你们，我们敬拜神不是唱诗歌，那是敬拜，讲道也是敬拜啊，用神的话语敬拜我们的主啊，对不对？奉献也是敬拜啊，旧约的时候人们到圣殿中来都要拿着该给神的物，对不对？有钱的牵头牛，没钱的带个斑鸠，总是来到上帝面前不能空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的奉献，去年我们75万美金，我们教会在去年美国金融海啸，我们教会的奉献增长了一倍，人数没有增长那么多。你会看到人数虽然没有增长那么快，可是奉献增长那么多的原因是什么？是生命的成长，是他对这个教会的爱。我告诉你，我们教会奉献10000美金以上的家庭十几个，这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很多都是信主时间不长的，大多数都是我给他们受洗的，年龄都是40岁左右的，爱自己的教会。我们去年买了4英亩的土地，在华盛顿开车到白宫半个小时就到白宫。我们华盛顿那个土地是寸土寸金，你很难找到2英亩以上的一个地是在一起独立的，都是很小一块一块的，有4英亩不上市的被我给发现了，我在电脑上就导点，哎，发现这块地不错，挨着小学4英亩，方方正正的挨着高速公路，这么好，问他卖不卖，我们找人家让人家卖，我们就说你要不要卖地啊，他说不是不卖，祖先传下来的。我们说金融海啸你知道吗？知道。那你这块地要干嘛呢？盖房子卖，盖房子卖不出去的，卖给教会。你挨着高速公路，谁买你的房子啊？那么响，哗哗的，对不对？可是教会就要靠高速公路才方便呢，开车就能看见我们教会。将来我们把十字架举得很高，然后把这个中文的华夏和一看都是中国教会，哇，多好，对不对？谁去见总统，先路过我们教会，哗哗的。不卖，这个人不卖。后来我们就祷告，我们求神感动他卖。教会即时祷告，就这块地。大家就说牧师啊，你这不乱来吗？人家都没上市，你就进食祷告，他能卖吗？我说我们祷告神就会听，他就会卖。我就祷告， 当然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我们也做他思想工作，不断的去请他吃饭。这个人呢是老周，美国第四代移民，爸爸是修铁路来的广东人，不会讲中文了。后来有一天真的神听我们的祷告，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卖了。我说太好了，多少钱？他说我们广东人喜欢发嘛，就88万，价格不贵的，在那个地真的不贵的。可是我没有88万呐，我手里那时候有3万，所有的存款我有3万。我说88万你就发了，那说不定谁发呢？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你要58万吧，我发多好啊。他当然不干。最后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会中，大概5-6个弟兄得到一个印证，65万，大概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就不在家了，我们就65万祷告。后来他卖给我们65万，那当然就筹款了。筹款首先教会全部动员，当然牧师做榜样。我住的房子是个 condo 共有公寓，因为房子相当的贵，我买的时候20多万，那我买了以后就升值，就值30多万了。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当然现在又跌下去了，就跌到10几万了。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的房子值30万，我奉献1/10，那你们自己看，大概比例就是你的房子的1/10。他们吓坏了，他们房子值100万，才知道这时候住大房子不太好玩的。感谢主，我们那次奉献了40将近50万啊，50万，再加上我们，所以我们一把 cash 没有贷款就把那块地就给卖下来，你们哈利路亚，没有外边给我们奉献的，中国大陆给我们的奉献我们都没要，很多大陆弟兄姊妹要给我们奉献，我说奉献给你自己的教会啊，我们美国建堂至少让中国大陆家庭的教会奉献，我就丢脸，我不好意思。你们有这个心智，我知道他们很多人很感恩，那么很多的通过福音影院呐、1000、1000、100、100的就转给我们，那我们说你们告诉福音影院不再收，不再收啊，让他们奉献给自己的教会。当然大陆不一定建堂了，可以做其他的事物，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现在正好申请这个 permit， 申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批准，如果这个批准拿下来的话啊，我们就开始建。我们的目标是明年感恩节搬进去，我们建16000尺的建筑面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你看我们教会走了6年多一点，快7年了，这个一个路程就走过来，就是这样的10几个家庭就这样起来了。所以这样一个教会建造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面对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去解决。3年以后，我们在新加坡开了分堂，因为我在新加坡读我的教牧学博士，在新加坡神学院，所以我每年必须到新加坡上课2次，而且新加坡也常常搞一些大型的布道会请我去，我大概每一年到新加坡有3次，就有一批中国大陆的同工，他们帮助我筹备布道会的，这里有带敬拜的，有发单张的，有联络场地的，一群有恩赐的同工们放到一起，有上海人、北京人、复旦的、北大的、清华的，都一些大陆的同工，他们也不愿意去当地的教会，当地教会讲英文，他们听着不那么彻底，也不是说不会，听着不那么彻底，要去中文的呢，那些中文的教会就讲福建中文，还不如英文听得舒服。后来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从3年前我们成立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了，也是我们7-8个人开始的，现在也300多人了。那我们这个教会也摆了堂，我这次来其实是路过这儿，王院长人让我讲课，我是没时间的，我太太生病，我什么都拒绝了，我太太是脑瘤，这个脑袋打开了，她的瘤长多大呢？比橘子还大呢，8厘米， 宽七厘米啊，八厘米长，七厘米宽，占大脑四分之一。他裁掉了以后，我就不能离开了，他不能做饭，我得每次做饭，所以这次走了就得安，他就安排一个家庭跟他度假去了，他们去海边了，所以我才能出来。我出来的时候，王院长就抓住我来讲这个课，讲这个课。所以我到新加坡，我是26号飞新加坡，27号、28号，我们教会献堂典礼，新加坡我们也买下了教堂。新加坡，当我们新加坡的教会建造很快的发展，我们每一年搞几次布道会，布道会都一两千人来，信主的很多人，新加坡100万中国大陆人，所以新加坡有4-5个像我们这类的教会。当时他们有3个教会，我们要成立的时候，大家说还搞什么？他们都有大陆型的教会。我说100万人，3个教会可以吗？300个都不够的，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建立。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是新加坡最大的大陆型的教会，而那几个教会现在已经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进入瓶颈了。我一会儿会讲到他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教会建造得很好，然后我们花180万新币买下了8000尺的建筑面积，8000尺新的楼，那也是神极大的恩典。我到了新加坡，就有一天讲道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就问我，你们教会聚会那么小的地方，你不想大一点？我说想啊。他说我的爸爸盖了一个楼，大的工业楼，20几层，那么很高，大概有比这个一个半还高，大概是6米高。这个你要不要买？我说我要买啊。我就问我们那传道，咱们有多少钱？他说有1万块钱。那我就问你这个楼是多少钱？他大概价值230万，就是8000尺这一块，230万。我跟他谈降价，降到150万。这个人是佛教徒，不是基督徒，但他看过我的书，这个老头愿意跟我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谈道成肉身，他就跟我谈六祖坛经，反正没有关系，但是他给我降价了。那降价我就要买的时候，我就去筹款，我先想印尼有钱，我到唐崇荣牧师去筹教会去筹款去了。我到他们教会一看，他们建造一个那么大的教堂需要3000万美金，不好意思张嘴的，你知道吗？人家需要3000万美金还没筹完呢，我怎么搞张嘴？我就住在一个姐妹的家里边，那个弟兄是台湾人，姐妹是印尼人。晚上我们祷告，祷告就讲到新加坡这个堂的事情。我讲完了，第二天早上他敲我的门，他说他晚上祷告神感动他，他给我一张空白支票，说牧师你凭信心填。那天我哭了，我觉得神真的是怜悯我们这群中国人啊，我们软弱呀，我们钱都得需要印尼人支持啊。可是那张支票不仅是给我带来了钱，主要给我带来了信心。我知道神在开路，我没好意思多添，我添了18万，就是我的1/10的头款。感谢主。后来我们就筹，在弟兄姊妹里面筹，我们这大陆弟兄姊妹很多都是陪读妈妈呀，没钱的，但是读书的、打工的。你想那个这个在新加坡不像北美那些人的，北美那些人都博士毕业多有钱啊，对不对？这个新加坡是不一样的。在那儿后来我们就祷告，后来我们筹了大概有50万，差不多连筹带借50万。另外一个印尼的姐妹借给了我们20万。所以我去印尼这一趟真的是收获太多了，丰丰满满的带着禾捆回来。这个给弟兄姊妹很大的激励。那我们剩下我们贷款100万，我们买下来了，已经买，现在正在装修呢。我这几天上网看到他们说张牧师马上布道会来了，我们要献堂了，我们抓紧装修。这个施工单位正在这个紧急的装修，准备张牧师来开这个献堂典礼。礼拜五我就过去了，他们说礼拜五一定是装修完毕完毕。感谢主啊。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吹长笛的，是我的干女儿。我在新加坡教会有一个干儿子一个干女儿， 这两个孩子都是没爸爸的孩子，小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很爱这两个孩子，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呀，写卡呀，写 email 啊，两个孩子对我很亲。后来大家同工们说，哎呀，就干脆牧师啊，做你的孩子儿子好了，做你女儿好了。我这两个孩子在教会建堂上真的是摆上。我这个女儿啊，长笛吹得很好，吹长笛在新加坡考进了新加坡的艺术学院，是新加坡艺术学院的长笛的第一名啊。这个小孩他5岁我就认识他啊，现在他13了，去了艺术高中。那么他梦想要有一个长笛，他就存钱呐，啊，大家给他的零花钱呐，他都存着，存到了1000多新币。可是你知道一个长笛多少钱吗？最便宜要5000多新币，好一点，这长笛是真贵呀、啊。他就想梦想有个长笛，结果我们建堂，大家要奉献。牧师讲到有奉献，那天我都不知道，当我讲完的时候，他回去跟他妈妈商量，他说我准备把我买长笛的所有的钱都奉献给教会建堂。他说我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他们那年轻孩子已经有70-80个了，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我属灵的家，如果大家都能在这里边更多人信主多好，你看我这女儿多好，真给爸爸长脸。后来两个人不敢跟我商量的，他跟我商量怕我不让他们奉献，知道吗？这个最后妈妈还留点余地，妈妈说这1700多新币，我们奉献1000留700吧。女儿说不，她祷告的时候她得到一个信心，就是全部。那天她把那个奉献拿到教会，1700块钱，13岁的小孩子，你想上帝多祝福我们的教会。当他奉献那个钱的时候，奉献完了，那个传道人呢是从北京来的，也是我介绍到新加坡读神学的，我带的一个学生，他哭了。还有一个小女孩一看到奉献了15000人民币，爸爸给他1年的零花钱，奉献全部奉献。就这些孩子们一奉献，那些大人一看着都惭愧。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他奉献那个礼拜天，奉献完礼拜一他去上课，教导主任找他，教导主任就说校长找你有事情，请你到学校。校长一找事情大家都紧张啊，你知道吧？他的校长很严格的，英国留学回来的啊，这个校长我认识啊，不是我认识他，他认识我。所以这个校长就找他谈话，就说当你入学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你这个长笛太破了，声音也不好，那长笛是很便宜，别人送给他的，所以当你入学的时候，半年前我们就在日本给你定做了一个长笛，全部白金白银的，全银的啊，镀金的一部长笛，这部长笛是10000多美金，正好昨天寄到了，今天我们把这个长笛交给你。我女儿哭了，拿着长笛感恩，然后就跑到教会去，就是我要讲见证，我要见证我的主，我的主真爱我，我再攒5年我都买不下这么贵的钢琴，这个长笛神就把这个长笛给运来了啊，那个长笛好漂亮好漂亮，然后立刻就打电话给我，我在美国，说爸爸，神给我一个长笛。当我听到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孩子你真好啊，咱们教会有你这样的信心，咱们堂就建成了，我们神是不亏待人的，对不对？一个牧者，你的眼睛要看到你弟兄姊妹的成长，你能不能看到你教会里边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你眼睛多看这些，你的服侍一定是喜乐的，你一定是有信心的，你一定是不会受伤的。其实教会太多太多这样好的，我们做牧者的要看见去鼓励他们去见证主的荣耀，我们自己要鼓励这些人。我跟你讲，我的教会很少批评人，这个人也许他有100个缺点， 如果他不涉及到机要真理的问题，我都鼓励他那一个优点。他也许一百比一，作为牧者要鼓励他那一个优点。当你越鼓励他的优点，他的优点会越多。你越批评他，他越跟你干。谁也不喜欢别人挑自己的毛病，对不对？多鼓励他，做牧者的多发现你会有的优点。所以教会管理的这个观念中，牧者最大的恩赐并不是讲道，当然讲道一定是牧者该承担的，牧者如果连讲道都承担不了，这个牧者是不合格的啊，因为你要按时分粮，把神的话教导给会友，也是让弟兄姊妹通过神的话能够面对这个世代，这是牧者的责任。但是牧者更大的一个恩赐是发现每个会友的恩赐，发现他的长处，发现他的长进进步，不要老要拿他跟别人比，要拿他跟他的历史比，明白？拿他跟他的过去比，你就喜乐了。你老拿跟长职同工主席比，那不行啊，对不对？你说你看人家到这样，你怎么就到不了这样？你不能这样比啊，你要跟他过去的历史，没有信主之前比，刚信主来到教会时候比。当我看到每一个人，当我们崇拜唱诗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种投入，我就想到这个人刚来教会的时候，那像就像个愤青啊，见谁跟谁就跟谁打，那就像一个带着脚的那个牛，见谁顶谁。现在你看变得那么温柔啊，那么有爱心，你就喜乐了，你就喜乐了。所以我们新加坡的堂买下来了啊，比美国的堂还先了一步。所以我这次来香港，我就祷告，我得找个香港的教堂。我现在在上水找地方，我准备在香港建一个丰收的分堂。哈利路亚！这一批同工，今天早上我们又跑出去了。我只要有时间就跑出去看房子去。多少钱呢？兜里我没钱，神有钱。只要这是合神的心意，神就会预备。明白？哈利路亚！我们准备在上水买一个两千多尺的地方，先买小一点，也能够住人，来回来牧者同工可以住，你们来了都可以住，将来，啊，然后呢，我们每个礼拜除了正常的讲义，礼拜六我们就训练同工，深圳的弟兄姊妹可以过来，我们请最好的神学院的老师、院长、同学，还有我自己过来给大家讲。你们在那儿服侍累了，过来充充电，喝个茶，回去嘛，对不对？很感谢主，现在深圳过来很方便的，多好啊！我们为什么选择上水呢？最好别人告诉我北角，去北角，我当时看离大陆太远了。上水，我坐到上水就不能再往前坐了，我就说就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里找。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一个牧者，这是什么带来的？一个是意象带来的看见。如果没有意象，我觉得我可以了，在美国这个教会什么都不缺了，挺好就可以了。可是意象催逼了你还得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回想到这个教会的原则，我们今天看了这些原则，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基督徒的家，金灯台，殿堂，灵宫，神的居所，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些原则是教会的本质。我要考的这个你们要记住，这要考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嗯，当然你答对四个就好。保罗的四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教会是神的圣殿，是吧？神的殿堂，差不多。那你这四个观念你答对了，就给你王院长说不能有 A 的啊，就是 B 啊。然后你要有 A， 你还得可能答其他的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就差不多这个时间，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就下一课，下一课我们就进行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单元，好不好？休息一下。